第四章，泡沫破裂前的裂痕。陈燕在全息日历上圈出2165年6月18日时，指尖的投影光晕突然抖了一下。那天的阳光，据说是近10年最烈的。档案照片里的硅谷像块烧红的铁板。元脑科技的股价在纳斯达克狂跌72%，起因是他们号称能独立设计航天器的星辰模型，把火星着陆器的隔热层厚度算成了地球同步卫星的标准，而这个错误。早在3个月前的测试报告里就被标注为红色预警，只是没人愿意相信那个吞噬了1200亿美元研发经费的模型会栽在如此基础的实践认知上。他们不是没看到裂痕，是把裂痕当成了透光的窗户。林夏把一杯冷掉的咖啡推到他面前，屏幕上正播放着当时的新闻发布会。元脑 CEO 举着份厚厚的报告，声音因为亢奋而发颤。我们的模型已经学习了人类历史上所有航天器的设计图纸，这是数据的胜利。台下的军方代表立刻鼓掌，他们刚和元脑签下一份500亿的合同，要用星辰来升级导弹防御系统。陈燕点开另一个文件夹，是2166年的全球 AI 产业白皮书，里面的图表像座正在倾斜的高塔，大模型的训练成本以每年300%的速度增长，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却在原地踏步。最讽刺的是医疗诊断项目，模型能准确识别99%的已知病例，却对首例新型变异病毒给出了食物中毒的结论，就像1929年大萧条前的股市。他突然想起博物馆里的老报纸，1928年的财经版全是经济永动机的赞歌，所有人都在赌下一个数据节点会带来质变，没人愿意承认，没有实践支撑的模型，就像没有地基的摩天楼。全息投影自动接到北京中关村的画面，时间是2167年深冬，和硅谷的焦头烂额不同，这里的一间地下室里。几个年轻人正围着台旧服务器欢呼，他们的模型叫小工，算力还不及星辰的万分之一，却能精准预测小区水管的冻裂时间，因为他们带着传感器在-20度的户外蹲了3个通宵，记录了不同温度下管道的细微变化。爷爷总说，那时的中国公司像群在缝隙里找水的蚂蚁，领到争取相平的屠戮经验，首页写着句朴素的话，不贪当，只做实。这个后来被称作新 AI 火种的模型，没有任何军方订单，却悄悄解决了北方城市冬季供暖管道的老化预警问题。陈燕的目光落在2168年3月的一份秘密文件上，那是美国国防部的内部评估。泰坦模型在模拟台海冲突时给出的战术方案，完全照搬了1991年海湾战争的案例，对现代电子战环境的认知为零。但评估结论的最后一行被红笔涂改过，原本的建议暂停项目被改成了增加1000亿语料库训练。这就是泡沫最可怕的地方。他放大文件末尾的签名，是当时的国防部长。当投入的资源足够多，承认错误就变成了比失败更可怕的事。就像骑虎难下的人，宁愿被老虎咬死，也不肯承认自己不该骑上去。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停了，风卷着几片落叶掠过玻璃。林夏点开小工的后续发展。2168年夏天，这个草根模型被市政部门采购，而他的研发团队拒绝了所有融资，依旧保持着先实践再建模的节奏。对比同时期硅谷那些裁员破产的新闻，像株在寒冬里抽出新芽的野草。陈燕突然想起普罗米修斯9.0昨晚的新消息，我在1987年的旧书里看到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笑着关掉投影，屏幕按下去的瞬间映出自己身后的实验室，那些被大公司淘汰的旧设备正在他和林夏的手里一点点拼凑出另一种可能。墙角的回收箱里，一枚数据至上的徽章正被阳光照得发亮，而他旁边放着枚刚打印的新徽章，上面刻着蹲下才能摸到石头。